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江，
我是吴英，
又到了我们每个星期六早上的生活杂志栏目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在悉尼和墨尔本下个月举行的毛泽东逝世40周年的音乐会啊，纪念他这个逝世40周年，结果是引起了我们说轩然大波一点都不过分啊。那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团当中呢，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不仅仅是华人社团啊，很多的主流英文媒体也都对这一争论呢做了报道。我们就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在这儿要特别的声明，我们所读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呢，都是听众朋友们的自己的观点，不代表我们的观点，不代表我们电台的观点。同时呢，很多的人用的词汇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觉得是一种冒犯哈。但是为了尊重大家的言论自由，我们在这儿呢是照章播出。除了个别的很难听的这个字眼啊，骂人的字眼啊，脏话呀，我们在这儿就不便播出了。但是基本上我们要尊重听众朋友们的言论自由，所以呢在这儿您如果觉得这些话对您来说是极大的冒犯的，在这儿请您原谅哈。于可留言说，纪念毛泽东，有人喜欢就会有人不喜欢，没有对错，只有存在一个发展的道理。至少现在中国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胜王败寇，这就是法则。少数人的几声呻吟阻挡不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强大中国的发展。龙杰说，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每天听到播音员以欢快诙谐语调开始播报中文节目时，确实感到心旷神怡。可是自从这个星期二听到说要在悉尼市政礼堂举行毛泽东逝世40周年演唱会，就一直被痛苦和恐惧所缠绕。这么多年来，难道中国人真的摆脱不了这个幽灵吗？如果有一天 SBS 电台的主持人在 SBS 中文节目里严肃地朗读着央视的新闻，愤怒地声讨美帝日寇的恶行，那我们这些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澳洲的移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这是龙姐朋友的看法。
山人说，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言，毛泽东具有两个不可磨灭的功绩，一是真正的带领中华民族有尊严的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韩战结束后，彭德怀的著名感言，西方列强靠几杆枪几门炮就可以随便进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第二是让占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得到根本的改善，让他们真正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在这里我要讲一个我家族的故事。我爷爷的爷爷在江苏南通开了一家名叫复兴面粉的商号，到了我爷爷的叔叔手上，已经发展成为一家统占江苏半壁江山，从南通到扬州有十来个分号的大型家族企业。我爷爷就在这家企业里担任财务主管，我爸七岁上学，当时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儿子就是我爸爸的同班同学，由此可见当时我爸家境还算殷实的。可惜我爷爷在42岁时在工作时突发脑溢血英年早逝，一年后家境迅速败落，以致我奶奶不得不带着她的五个孩子到上海讨生活。在上海，我爸爸被迫辍学，奶奶被迫将最小儿子送人，用我爸爸的话讲，就是尝尽人生辛酸和世态炎凉。我爸爸常用三毛流浪记来形容他的那段生活。后来上海解放了，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给了我爸爸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城市平民工作、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后来的退休工资等等实实在在的生活保障。社会财富就像一个蛋糕，毛主席照顾到了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利益，就必然损害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些所以遭人疯狂仇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位是山人的留言。不过读了您的这段留言，我自己是好奇哈，我好奇，完全出于好奇，我想问问，如果您爷爷的家道占半壁江山的十来个分号大型家族企业没有因为您爷爷42岁的时候因病英年早逝而一直持续到1949年之后，您家里边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我真的是有一点好奇。读完了您全部的留言之后，水晶树留言说，强烈支持举办纪念毛泽东音乐会。长远留言说，我本身因为在私底下有过对毛泽东的评论，间接被一个认识的同胞知道了，居然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恫吓，大有无产阶级专政之感。 这本身就是毛泽东阴魂不散的表现。我们还能让毛泽东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阴魂继续在我们澳洲蔓延吗？同时，我要奉劝那些同胞，这是澳洲，你可以对毛泽东无限忠诚，但你不能对其他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人身攻击，因为是在触犯澳洲的法律。关于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
对，
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我们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不能进行人身攻击。我们应该对我们辩论的对手，我们争辩的对方都有基本的尊重。
而且澳大利亚是讲究言论自由的国家。
在澳洲呢，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due respect。
对，
我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哎，听了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去琢磨琢磨这句英文的意思，就是对别人要最基本的尊重。
就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你发表观点的权利。
对，而且任何人也没有说，也没有这个权利去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去攻击别人的人，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哈。那长远留言说，有位女听友好像是叫做 Belinda， 她提到她父亲今天在中国生活的多么美好，得到了怎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那是今天，说的是今天，如果毛泽东还统治到今天的话，那对不起了，你的父亲也许只能去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了。毛泽东是个暴君，没有毛泽东的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政治迫害，中国今天早就赶上美国了。我们怎么能允许一个大暴君死亡40周年的纪念活动居然在我们自由民主国家的市政厅里举行呢？真是太荒唐了。外国势力对澳洲媒体的干预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我非常钦佩 SBS 中文组的工作人员，我们听众都很清楚，要秉着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诚心诚恳为澳洲华人、为澳洲社会兢兢业业工作，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是需要顶着一定的压力的。谢谢您的留言，长远。 Sharon 留言说，纪念和歌颂这样一位领袖，7000万的无辜受害者，许许多多都是祖国的栋梁，而且对祖国忠心耿耿，他们的亡灵会答应吗？这是对人类、对人道的亵渎。
还有一位叫威的朋友呢，他说，毛泽东是战争时代的能人，他能够带领共产党打败民国政府，这是个奇迹，但他绝不是伟人。一个人之所以是伟人，他必须有一个 宽广的心胸，要关爱民众，怜悯生态，看开权重，这些毛泽东都没有做到，他只是把民众当成他夺取政权、施行独裁的工具。基于这种局限性呢，他当权之后把中国带入了深渊，他的治国之术与当今朝鲜的金正恩几乎没有两样。试想，如果把毛泽东当作伟人，那么金正恩也是伟人，斯大林、希特勒更是伟人。回想一下，如果毛泽东在76年不过世，再多活10年，那么中国的大部分人都会心惊胆战的。客观地讲，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说话，都是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执政的受益者。中国的强盛是毛泽东执政以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尊重人性的思维所取得的成绩。许多人把这些成就也当成是毛的功劳，这是错误的。尊重历史的人都不会否定。在毛的后期的中国人是生活在灾难之中、恐惧之中的，是邓小平上台以后才改变了这种民生的状况。而所以我也不赞成在澳大利亚大规模的为毛泽东庆寿。毛泽东的宗亲们想要搞这种活动也可以理解，可以小规模的搞，高调大众化的进行颂扬还是在中国搞比较合适，不然会伤害到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对中国人在澳洲的形象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以后澳洲的移民政策等也许会因为这样的活动而做出调整。总之他认为呢，对整体华人是不利的。
嗯，这是这位听友魏的留言哈。长远留言说，从 SBS Radio 上听到一位听友在说，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就是好事，反对这台晚会的演出就是他的敌人吗？我又听了一遍广播的原话，听众是说被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没错，毛泽东就是这样划分敌我的，也是他杀人如麻的依据，但是有人居然要引用到澳洲来划分敌我，这是多么的令人毛骨悚然，多么的可怕，要坚决杜绝毛泽东的阴魂在 澳洲传播。克劳尔夏给我们留言说， SBS 电台主持人你们好，如果有人要在墨尔本市政府举行一个纪念希特勒逝世多少周年的演出，大家都会异口同声谴责。大家都知道纳粹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杀害了600万犹太人，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仅仅1958到1962年和平时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因为人为的因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4500万，这个人数是二战中全世界阵亡军人的两倍。那些饥饿而死的4500万无辜的中国百姓，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吃一顿饱饭，如此卑微的要求他们至死都没有得到满足。不过50多年，9月6号及9号在悉尼及墨尔本市政厅，有些华人却要举办为毛泽东逝世40周年做纪念的题为光荣梦想的活动，这不由让我想起哲人桑塔亚纳说过的那句话，一个忘记自己苦难历史的民族必将重蹈覆辙。让我们记住4500万遇难的同胞们，让我们一起抵制这一场令人作呕的闹剧。我们现在还是不断的有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发来他们的看法哈。
嗯，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关注。
哎，我们再来看看啊， Jeff One 智慧留言说，毛泽东是一个伟人。金属夹克留言说，37开37分。Sarah 给我们留言说，刚才我提出的这个好奇呢是问的挺好，谢谢您哈。韩立新留言说，对毛泽东纪念音乐会所引起的讨论和争执让我再次感到心痛。台湾让美国日本利用以华制华，在澳大利亚有些华人企业欺负华人，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美其名曰给了工作机会，是的，是其他族群欺负华人是给了机会，为什么不能再有点亲情？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日本在中国的行为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有些人是吃了些苦头，可是朋友，我们能否多看看大方向，不要把自己的哭放得无穷大，人无完人，更何况领袖任务了。我崇拜感谢毛泽东，让我们澳洲华人借此机会思考一下，团结起来，真实的了解这个世界。 Brian 林说，想看看如果在市政厅举办纪念希特勒演唱会会是怎么样的结果。老小伙说，关于红歌会我们坚决反对，这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公然为杀人犯宣传，为文革招魂的问题，我们坚决不答应不符合澳洲价值观的事再次发生。红留言说，坚决反对在澳举行任何纪念毛泽东的诗歌朗诵会。雪域飞鹰留了一首词叫《沁园春》，说毛泽东缔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灭蒋抗美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百年耻辱尽淋漓，陈未来在策马扬鞭收复疆土。还有 Tony 魏留言说，为了纪念音乐会，对于纪念音乐会我的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原因有二。第一，毛泽东不是神是人，我反对把政治领袖推上神台去无原则的膜拜，既然是人就有人类的缺点和错误，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是罪是错，最好留给后人评说，当远离那段历史，后人的评价会更为公正理性。第二，既然我们要拥抱澳洲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平等宽容，如果有人要纪念应该允许，何况毛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功过是非也不是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清的，不如留给后人去评说。俊荣说，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丑拿着救济金跑这儿闹事儿。哎，这个是引言，真的不敢相信在电台里会听到这样的话。这就是关于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演唱会的访谈。我想如果反对的人是工程师医生，他们还是小丑吗？为什么小丑一定是在领救济金的人呢？这是明显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尽管我们知道反对的人并不都是在领救济，不知道发言人的同情心丢到哪儿去了。人家抗议的是演唱会本身，与他们的家庭收入职业有什么关系呢？突然间想起中国外交部长在加拿大回答人权问题的时候，不是直接谈及问题本身，而是问女记者，你去过中国吗？有点不明白中国人回答问题是为什么就不能就事论事，一定要把其他不相干的事牵扯进去。我们再次声明，
嗯，
我们今天所有的读出来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都是完全尊重听众朋友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嗯，
所有的这些留言不代表本台的观点，也不代表我们今天主持人的观点，我们只是客观的呈现给大家各方的意见，各方的看法，那是非曲直由大家呢自己再去判定，同时也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留言呢，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哈。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每星期六上午播出的《生活杂志》。本来呢，我们都说的是很轻松的话题哈，今天可能这个话题稍微有点沉重，但是呢，是各方所有的华人朋友们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下个月在悉尼和墨尔本举办的这两场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的音乐会引发的分歧、讨论和争执。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位听众朋友们刚刚发来的消息哈，发来的看法。小兵说，纪念毛的音乐会的本质是为了巩固国内的政权，稳定这场音乐会之后，国内的主流媒体肯定报道，并且说是海外华人坚决拥护、非常热情主办的，国内媒体肯定不会说我们这么多人反对音乐会，所以这场音乐会不是什么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国内的组织利用澳洲的言论自由有组织有计划的步骤，是巩固中国现有政权的稳定，制造一些中国国内不知情的正面宣传，我坚决反对这场音乐会。谢谢您的留言，小兵。不过我不知道您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根据，或者说得到了什么确切的这种有什么消息途径啊，还是说您的推测哈？在这儿我们也还是要说一遍，我们尊重听众朋友们的言论自由，
但是
所有的这些言论呢，不代表我们本台的观点。
而且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看法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博微信平台 SBS 电台欢乐空间，或者是微信公共账号栏目下搜索 SBS 一小横 Mandarin 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Sara 留言说，不明白两个市政厅为什么会允许他们搞这个音乐会。 George 留言说，专门停车来发一句，对毛泽东的意见分歧源于双方对其了解程度的不同，就好像我小时候的了解和现在的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句话我非常同意。其实大家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从我们过去的印象当中得出来的哈，哪怕就是一个人呢，我们看正面和看侧面，从下往上看和从上往下看都会不一样，是吧？所以如果能够怎么得到一个全面的看法，才能得出自己的定论是最好的。但是我想呢，这样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帮助大家再全面的来了解相关的问题，全面的来看待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的一场讨论。
而且我们 SBS 电台就是大家来讨论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
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哈，跟大家分享。汉斯留言说，毛泽东的功过应该分成两部分看，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一方面而否定另外一方面。澳洲是自由民主国家，我不反对音乐会。 Jeff One 智慧留言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留言，一会儿我们来继续分享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刚刚这个进来的留言，对，都是关于这个毛泽东纪念音乐会的哈。红说，因为文革后否定了毛泽东才有了中国的今天。金属夹克说，对，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Tom 说，在澳洲大家会讨论就证明他已经是个伟人了。长远说，感谢全体中文组的编辑播音人员继续客观公正地走下去，记住有众多的看不见的听众时刻和你们站在一起，
非常感谢。
汉斯说，毛泽东打拼出新中国，但是建国之后想歪了，造成了人祸。但像他一样的第一代革命者没有个人私心，全心全意为国家，不像当今中国，我认为他算是一代伟人。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对这样的音乐会，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有什么看法，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留言哈，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微博微信平台还是 SBS 电台欢乐空间，或者是公共账号 SBS 一小横 Mandarin。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今天我们的节目录音发到我们的网上去，同时用我们的微信推送链接，朋友们也可以呢来收听哈，来继续的关注，同时继续的发表您的看法。而且在明天呢，我们还要推出另外一档节目，就是新足迹中文网站跟我们合作的一个栏目呢，叫新足迹热点关注。那么新足迹的小纯也是要特别的把新足迹网上大家相关的讨论给我们汇总呢，来跟大家汇报哈，跟大家介绍，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其中的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家说的一件事，一个观点，是澳大利亚的主流媒体英文报纸时代报都在报道说，这样的一场争论使得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团的这个分裂呢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明显了。可是不少的网友呢，他们认为其实这样的争论恰恰证明了 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呢，是接受了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我们接受了言论自由的价值观，我们可以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看法不能够自由表达的话，那我们就不是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制度下了。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特别好。
嗯，
辩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讨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尽管各执己见，但是大家基本上还都很理性，基本上总体来说还都是很讲理，这个是也是让人很欣慰。
对，而且我觉得能够运用好网络平台，或者是运用好一些公众的平台去发表这样自己的一个意见，然后和平的进行讨论，这个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哎，明天早上7:30，欢迎您收听我们和新足迹中文网站合办的这档节目，叫新足迹热点关注，专门讨论网友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哈。另外呢，就是明天的欢乐空间，我们要谈一个也是相当严肃的话题
了。什么题目呢？
哎，我们要采访的是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姚洋教授，跟我们介绍发展研究院这样的智库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哎，很有意思，非常微妙。
嗯，
同时杨教授呢，也要对我们澳洲和中国之间的一些关系，比如说新州电网问题呢，发表他的看法，也是非常有意思哈。欢迎您到时候收听。